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启示录的21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21章22节到27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以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得以在你的圣殿站立，成为你的儿女，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恩，求你真理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也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能够得见你的荣耀。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启示录的末了，特别是到了21章和22章，是上帝赐给我们关乎那个末后真理的启示的高峰。我们之前都讲了很多，我们不在这里重复。我们知道从21章开始，我们首先讲了那个天上的那个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我们也上一次讲了那个天国永恒教会的根基，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它就是那个新约旧约时期以来所有那些属耶稣基督的真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它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么圣城的根基就是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话语为真理的根基，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上帝的教会的根基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耶稣基督和这个使徒先知，建立在使徒先知这个真理上的教训为根基的。那么这个不仅是天上教会的根基，当然也是地上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那个天上上帝荣耀的圣殿。上一次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那个圣城的形状，它是长宽高，长宽高都一样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方形的一个形状，它和那个圣殿和至圣所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那么它启示我们说，那个天上的圣城都是那个至圣洁的、至完美的上帝的居所，是上帝天上荣耀的圣殿，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儿女同住的地方。那么这个新的圣城又是用这种极其珍贵各样的宝石金晶装饰的，那么它展示着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儿女啊， 就是上帝那个无价的、珍贵的、各样的宝石。那么上帝的荣耀充满了那个圣城，那么这一切都反映出上帝至高的荣耀。接下来约翰的那个看到的异象启示，就是那个天上的那个圣城，天上的那个圣殿，荣耀的圣殿，有三个特征。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新的圣城里没有殿，没有圣殿。所以在启示录的这个21章的22节一开始，约翰观察到的异象告诉我们说，我未见城内有殿。所以约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没有看到一个实体的圣殿。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啊，在古代时期，城里面都会有各样的殿啊。那么对那个时候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说，圣殿是极其重要的，圣殿是他们去朝见上帝、敬拜上帝的中心。可是约翰在天上的圣城里并没有看到一个实体的圣殿。对熟悉地上耶路撒冷和圣殿的约翰来说，他发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和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圣城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他没有看到一个实体的圣殿。那我们为了了解，更详细的了解天上的圣殿，我们先来看看地上圣殿的结构特征。我们说无论是从出埃及的会幕还是到王国时期的圣殿，上帝要求以色列民按着天上的样式建造会幕和圣殿。那天上的圣殿为什么还和地上的圣殿有差别呢？那么圣殿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从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圣殿的结构。我们知道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可谓是这个宏伟高大的一个建筑群。那么这个圣殿的中心啊，圣殿的结构是以一个什么为中心的呢？是以上帝的圣洁为中心的，是由低向高依次排列，这样一个由外向内的这样一个建筑结构。所以它是以上帝的圣洁为中心，是一个由低向高、由外向内的这样一个排列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由外向内，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外邦人院，是外邦人院。也就是说，外邦人院是只有外邦人才能够到达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外邦人只能到达这个地方，不能再向里面更深一步了。那么外邦人那时候被视为最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不能进入到圣殿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否则就会被处死。那么从外邦人院登上台阶，由城门进入的地方被称为外院，被称为外院。那么这个是犹太的妇女可以到此为止进入的地方，妇女也被视为当时不洁净的。那如果再登上台阶，由外院进入内院，是犹太男子可以进入的地方。那么这里也是那个祭坛，是献祭赎罪的地方，也是那些分别为圣的利未人祭司 侍奉的地方。那么在内院中才是那个重要的高大的建筑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圣殿。我们知道圣殿是由圣所和至圣所组成的，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又是由幔子隔开的。除了在圣殿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不能进入圣所。那么从圣所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在七月的赎罪日的时候，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代表着整个为整个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的赎罪。至圣所是最最圣洁的地方，如果带领以色列民的大祭司如果不圣洁，如果有罪，就会被遭到击杀。所以至圣所它就代表了上帝所居住的居所，是最圣洁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圣殿是由外邦人院到外院内院到圣所至圣所这样一个由外向内由低向高从不圣洁到圣洁到至圣洁的至圣所这样排列建筑的。约翰在天上没有看到像地上一样圣殿的结构，没有看到外邦人院，没有看到外院，也没有看到内院，甚至没有看见至圣所，没有看到圣所。而约翰看到的是一个长宽高都一样的，和地上的至圣所结构完全一样的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天上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至圣所，就是上帝的永恒的居所。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耶稣基督就是天上圣城的殿，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在天上永恒圣殿的居所。这是绝对的圣洁的天上的至圣所，天上的居所。天上的圣城没有殿，因为整个圣城都是至圣所，是全能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殿。这就是上帝永恒的居所，是上帝的帐幕，是上帝和人同住的地方，是永恒的天国。那么地上的圣殿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的至圣所，而在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至圣所，每一个凡被耶稣基督洁净的救赎的神儿女都要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并且和上帝同住，并且和上帝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和成就的。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诚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 进入了那个永恒的至圣所。那个幔子就是隔开罪人和上帝之间的那个不可神圣进入的地方，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罪人得以神和好，得以进入那个至圣所。那么还有耶稣基督，他不仅作为大祭司带领我们进入了那个至圣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天上的那个圣城，他没有了外邦人院，或者没有那个外院内院这些墙，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拆除了这些隔断的墙。所以耶稣基督他使得外邦人也得以能够进入神的殿。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你们是局外人，你们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你们却在耶稣基督里，是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在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那个圣殿的幔子啊裂开了，而且是那个外邦人和犹太人隔断的那个墙也给拆除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从旷野的会幕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代表着上帝与人同在。到了新约时期，耶稣基督亲自降杯道成肉身，他就住在我们当中啊，住在我们当中。英语说 among us。 那么耶稣基督他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上帝公义的刑罚，他成为那个献祭的无瑕疵的羔羊，他作为那个完美的大祭司的献祭，就裂开了，断裂了至圣所的幔子，隔断了那个外邦人的墙，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殿，就是基督的教会，上帝的教会，上帝荣耀的圣所啊，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到了新天新地，那个天国永恒的圣城，上帝永恒的教会，那个时候神的儿女要面对面啊，要面对面在天上的至圣所与上帝真正的同在啊，真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中就看到说那个启示的高峰，启示的那个顶点。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必将要实现的啊承诺。那么上帝真正的居所是上帝自己亲自所建造的，是真正的荣耀的圣殿，它不是人所建造的啊，这个人手所建造的殿。我们说无限永恒的上帝，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知道当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啊完工的时候，那么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他说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赏却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给你建的殿呢？还有以赛亚书66:1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蹬，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同样，使徒行传17也告诉我们说，24-25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却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无限永恒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然而奇妙的是，他却亲自的降杯住在我们当中。不仅如此，他还邀请我们将来进入上帝永恒的居所，天上荣耀的圣殿。天上的圣城彰显了上帝的圣洁啊，荣耀是上帝无限永恒的居所，也彰显了那个上帝的慈爱和在圣约中救恩的那个应许的成全，都在那个时候实现了。那么天上的圣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天上的圣殿彰显着上帝至高的荣耀。那么天上的圣城里没有日月的光照，启示录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的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天上的圣城不仅没有实体的圣殿，天上的圣城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没有物理的光照，没有日月的光照。那么虽然没有日月的光照，但是天上的圣城却没有黑夜，都是白昼，到处都是光，不仅有光照，而且是极其荣耀的大光。那么这个荣耀的光，它不是来自物理的日月的日光，而是来自上帝极其荣耀的大光，是来自三位一体至高上帝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启示录21，我们刚才读的经文，23-26短短的经文中，反复的使用光和荣耀，光与上帝的荣耀紧密的相连。然而这里却说，光不是指那个日月发出物理的光。所以今天有些世俗的观点认为说，如果没有太阳月亮的这个光照，就一定不会再有光照，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么圣经启示我们，日月本身不是光的本体来源，日月所发出这个物理的光是来自上帝的创造。所以在创世纪的一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又讲到上帝那个创造那个天体啊，太阳月亮来掌管昼夜。 所以启示录所讲的圣城的新耶路撒冷，上帝天上圣殿充满荣耀的大光，不是指上帝创造的那个日月所发出的物理的光照，而是指那个上帝荣耀显现时所发出的那个极其荣耀的光辉，它远远超越于日月所发的光辉，就是上帝的荣耀的光。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说，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那么上帝是光的来源，上帝是那个真光，那么这个真光就是上帝荣耀本体所发的荣耀的大光。那么当上帝荣耀显现时，就必有上帝荣耀的大光的照耀和彰显。光就代表着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美和荣耀，光就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圣经中多处启示了上帝显现时的荣光和荣耀。我们同样知道这个当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完工的时候，当祭司把那个约柜抬到至圣所安置的时候，安置完出来的时候，他们唱着赞美神的诗歌，那个时候上帝的荣耀的显现。所以在历代志上5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吹号的唱歌的都一起发声，声音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的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们知道在地上仅仅是在圣殿的这个显现，祭司都不能站立，何况在那个将来永远的天上啊，那完全是上帝荣耀的光照。同样以西结先知我们知道在加巴鲁看到天上圣殿的异象啊，在43章2到5节说，他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从天国荣耀的宝座降杯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中的见证，他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他是来为光做见证，要让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同样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看到子，就看到了父的荣光。所以这也是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城里面不用日光日月的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的光照，还有羔羊围城的灯。羔羊就是指那耶稣基督，他围城的灯。所以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永生上帝的教会，天国荣耀的圣殿，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成全了天父上帝的应许，彰显了上帝至高的荣耀。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六十章预言了那个耶稣基督将来的那个成全天国的意象时，说到什么呢？第一节说，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第五节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他独峰驼也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必来到，要奉上黄金入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同样在十一节讲到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在二十一章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的预言，就是那个城不再有日月的光照，那个全能神和羔羊围城的殿，那么那个列国要在城中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荣耀都归给那城，而且那个城门昼夜都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启示录的末了，启示的高峰是上帝至高的荣耀，那么这个也是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在新天新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永生上帝的教会，那些凡被羔羊所洁净所买赎，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站在那个宝座前，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到天上的至圣所，永生上帝荣耀的殿，来到上帝荣耀的宝座前，大声赞美神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同样的，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看到那个天上荣耀的敬拜，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我又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天国启示的中心是上帝和上帝至高的荣耀，一切受造之物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你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吗？你看到天国荣耀，看到天国圣殿的荣耀吗？有一天神要与我们同住，而且他还要亲自牧养我们、治理我们，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所承诺的应许。那么天国圣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国荣耀的圣城里面没有罪。启示录21章的27节说，他说，凡不洁净的，凡不洁净的，并那些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那么只有那个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我们启示录快讲完了，我想弟兄姊妹在讲道的过程中常常注意到，那么在启示录的意象中，我们会发现常常在启示高峰的那个意象高峰的时候，结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话呢？就是来警戒那些还没有悔改归向救赎主耶稣基督和那个审判主上帝的那些人。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凡那些不洁净的，凡那些拜偶像的啊，如此如此。那么这样的警戒目的就是我们看到上帝他极大的忍耐，他极大的慈爱对罪人的彰显。启示录反复警戒那些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上帝仍然存留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悔改、信福音、归向真神，以免使我们落入那个永恒地狱、那个烈火的审判。那么天国里面没有罪，罪人当然就不能见到神的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圣经中很多，对不对啊？包括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人都根本不能见到，不能面对神。 所以当不洁净的人，当靠近上帝荣耀的大光的时候，马上就会遭到击杀，还要遭到将来的审判。所以罪人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靠着羔羊宝血的这个洁净，才能够进入永生上帝的家。那么以赛亚57:15说，他说因为那个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愿什么呢？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那么要使谦卑的人灵性啊，这个灵呢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他忍耐我们啊，他愿意和那个心灵那个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也使这个谦卑人的灵性苏醒，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同样约翰福音8:12告诉我们说啊，耶稣说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上帝用他的怜悯慈爱忍耐，今天扔给罪人啊悔改归向这个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的机会。所以启示录关乎末后真理，反复的启示我们上帝的忍耐啊是有限的，上帝的忍耐是有限的，上帝可以忍耐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忍耐是有限的，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啊，再也不会有机会了。所以启示录的21:22是末后真理启示的高峰，我们说也是整本圣经启示的高峰，都是关乎上帝和上帝至高的荣耀。耶稣基督再来，在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耶稣基督的心腹，永生上帝的教会，就是永生上帝荣耀的圣殿，他的至圣所啊，是永恒上帝的国度。那么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就是那个天国永恒教会的根基。上帝的荣耀要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会中得到极大的彰显。那些历世历代靠着耶稣基督宝血被洁净属羔羊的上帝的儿女，都要进入上帝荣耀的圣殿，神要亲自的与他们同住。那么这一天，这一个荣耀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啊，一定会到来，这就是永生上帝的承诺。所以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在新约中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弟兄姊妹，在将来我们都会面对面的真实的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这一切不是预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上帝应许的承诺。所以希伯来书11在论到那些真正存着信心的见证人是说，他说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了，他们并没有得到那个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啊，又承认他们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那么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是要寻找一个永恒的家乡，他们是要寻找一个家乡，所以他们要想念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家乡，他们还可以有机会回去啊，他们还可以有机会回去。就像亚伯拉罕 他可以回到那个原本发达的那个巴比伦文明的那个乌尔回去。然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才是我们的家乡。这两天我读到这个秋雨圣约教会他们被关押的这个苏炳生长老妻子发的一个寻人启事。她的丈夫从去年12月15号被派出所关押拘留，一直到现在啊，那她大年三十去这个派出所啊，去这个拘留所看守所去给丈夫送东西送圣经，可是送不进去，因为到派出所拘留所找不到她的丈夫在哪里。所以她就发了一个寻人启事，她说或许她正在某个街头巷尾在流浪，她没有钱，没有手机，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地上的眼光去看发生在今天在中国教会的这些逼迫患难的时候，似乎我们很心酸。但是当我们从上帝荣耀的天国来看的时候，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传道人被秘密的关押在哪里，或许他们真的今天在地上某个街头在流浪，但是至高荣耀的上帝都知道。我们永生的上帝他不仅知道，并且他亲自的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今天他们虽然身体被关押没有自由，或许身体在地上流浪，但是他们的心却被永生上帝所安慰。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就使得他们真实的时时刻刻的经历着上帝荣耀的同在。他们今天就行走在上帝荣耀的天堂天国里面，圣殿里面，他们真切的生活在上帝荣耀的圣殿，自由的享受上帝的荣耀，和由心灵发出对上帝真实的自由的敬拜。就如启示录21章一开始给我们讲到的，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个做保证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天国是永恒上帝荣耀的居所，它也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坚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我们也坚信这一天我们必然会到达天上永恒的家乡。这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位永恒不变的天父的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应许和承诺，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 将来还要在耶稣基督里成全。那么不仅如此，圣灵上帝还要保守我们，使我们成圣，最终到达上帝荣耀的圣殿，也就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国。那么这一切都是因着上帝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荣耀全然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说，我们既然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奔赴那个天国荣耀的圣殿，去那个赞美永恒独一的真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真实的安慰我们啊，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教会，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上帝的荣耀和我们永恒的那个盼望。愿神的话与每一个人同在，也愿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无限的慈爱，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使天父上帝公义的愤怒没有临到我们身上，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今天得以能够与天父上帝和好。你是那个使至圣所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那个幔子裂开的那个大祭司，把我们带入上帝的至圣所，天上荣耀的圣殿。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本在上帝的恩典上没有福分的人，你拆除了那个隔断的墙，使我们今天能够得以进入神的殿，都是你无限的荣耀。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来到那个天上的圣城，因为那里没有罪，那里是一切的圣洁，是你同在的居所，那里没有外邦人的院，那里没有外院，没有内院，只有你的至圣所，只有你圣洁的同在。主，我们原本这样犯罪堕落的人，我们都不用说能够见你的面，甚至靠近你，我们都会得到你荣耀的击杀。然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今天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将来还要进入你永恒的居所，与圣洁荣耀至高的上帝同住。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愿你在万事万物上得着至高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